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如果自己不能够咒诅以色列人，但是我还可以出一个计策，叫我不咒诅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也被咒诅，这样我还是可以拿到钱。我们也不知道他拿到钱没有了，可能拿到，但拿到了钱有什么好呢？赚得全世界，失去自己的性命，而且死得那么悲惨。那他出的计策就是，我不必咒诅以色列人，请摩押王找一些漂亮的女人引诱以色列人，然后带领他们拜偶像，这样他们就会被耶和华咒诅。这个计策真的就成功了。25章第1节，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这个罪恶常常连在一起的，圣经里常常把性跟拜偶像连在一起。这也不是没有理由哈，我们都有这种弱。可能我想哈，良善应该多多少少都齐头并进的，不会只有一枝独秀的某种良善，如果一枝独秀就不够良善。罪恶也常常不会只有一种的哈，你说这个人很诚实，不过呢他就太怎么样了一点哈。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有很显著的罪恶的话，可能其他方面多少也会受到牵引哈。淫乱是对耶和华不忠，偶像也是对耶和华不忠。一个所有的罪恶至终都会引致，至终也是来自对神的不信靠。所有的良善从头到尾也都是来自和归向神的慈爱和权柄，对他的顺服和爱心。那现在以色列人就上这个当了，然后就跟着拜倒石榴裙下的以色列人难过摩押女子的关啊。这我想我们很少有人能过任何一个关，如果不是神保守。第3节，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耶和华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这就是巴兰想要做到的，或者巴勒想要巴兰做到，巴兰做不到，现在巴兰想个计策啊，就成以色列人就自动帮他们做了啊。这魔鬼是很狡猾。好，现在耶和华的怒气发作是怎么一个发作法？他没有讲耶和华发脾气是什么意思。那耶和华怒气发作，我们在圣经很多地方看到，在民数记也看到，在下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耶和华的这个怒气发作呢，不一定是哪一种。我们可以这个小心点讲，当在我们生活中碰到一些打击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耶和华怒气发作，死亡、天灾、地震等等，这都算是耶和华震怒发作。只是这个怒气的发作和受到这种天灾人祸危害的人，他们的道德和灵性并不一定成正比。我的意思就是，你像有些人很顺服神，圣经里面有属灵伟人，或历史上他们碰到的这些艰难，我们当然都知道不一定他们的罪比较大，或者一个人蒙了很多物质上祝福，也不一定他义就比较多。但是我们不能够忘记，神造的世界，神原先的计划是每个人都在他的祝福中享受他的喜悦的祝福。怒气临到多多少少都跟死亡这些会有关系。在这里耶和华怒气发作呢，恐怕就是他们中间又开始有瘟疫了这个在第9节有看到哈。这有瘟疫呢，我们以前也看过，当有瘟疫的时候要怎么办呢？赶快就隔离啊，赶快就打针啊，赶快就吃药啊，赶快就做铜蛇啊。怒气要怎么消除掉？在这里所表达的一件事，其实是一个圣经一致的真理，只是它表达的清楚的程度不一样哈。就是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怒气都是来自人的罪恶，人的罪恶要消除，就需要有死亡。但是如果 人死亡了，那赦免有什么用呢？所以就代替死亡或代赎，整个的献祭制度就有这个含义。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当然我们人的罪恶，自己都罪该万死，在人来代替我们也不能赎罪，他自己都应该死哈。但是有的时候有一种象征性的形容的，让我们知道神是多么轻慢不得，而消除罪孽得到神的赦免是多么不容易。如果神没有预备的话，我们人没有办法预备哈。好，他怒气发作很可能就是有瘟疫了，然后也很可能摩西就祷告了，也很可能神就主动的跟摩西讲说，我怎么样可以消我的怒。这些当然都是拟人化写法，很多人看了都会觉得耶和华好像小孩子一样乱发脾气，然后给他一点糖或做一点事，或者他发了一顿脾气把人乱打一顿以后，哦，他气就消了啊，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做父母一样。千万不要这样来了解神，这是用这种很亲切的方式叫人，以色列本来是小孩子，叫这小孩子知道不要得罪上帝，要知道犯罪，神固然蛮有慈爱和怜悯，但是神也是轻慢不得的。好，他说怎么样消我的怒气啊？各位，这我都希望在生活中你自己能够应用啊。我们怎么样消别人的怒气？老板生气怎么消他的怒气？我们以前年纪大是不太会有人跟我们发脾气了，我们跟儿子孙子发脾气了，但现在时代不一样，常常是孙子儿子发脾气了，我们要怎么消怒气？各位，小孩子不高兴你怎么消他的怒气？哎，常常就是贿赂啊，给他糖吃啊，在捷运上有小朋友发脾气了，带你去玩呢，这些常常我们知道也不好，但是觉得哎，暂时解决一些问题吧。这些不好的办法，常常是让罪恶更滋生。再想想我们以前上班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当我们碰到发脾气的老板的时候，我们怎么消他的怒气呢？哎，常常就是贿赂啊，或者是巴结啊，堆笑脸啊，这些都不是好的办法。我只是在要各位想怎么这样消除一个怒气。好，我们想，我们能想到最正确的方式，当小孩子做错，我们很生气的时候，那个恐怕就是他用他的行为来改变他刚才的错误吧。他忘记倒垃圾了，很生气啊！他马上说：“哦，妈妈，对不起，我现在去倒啊，乖乖倒，而且还再做一点补偿的工作，加上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啊，那我们怒气可能会消除。当然，有的时候时间也会消除，只是神，时间在神看都是一样的，所以他要是不消除，罪恶没有被消除，他怒气就不能消除。”我们一方面不能用贿赂的方式消除神的怒气，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可能做什么好的事，包括这次考得不好，爸爸不高兴，下次考好一点消除他的怒气。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神绝对是公义正直的，当他要发怒的时候也是合理的，但是他也让我们看到那个出路，神总是用一个代赎的方式，那这也没有不公平。他的办法就是消除怒气的办法就是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闲挂。为什么常常讲到对着日头啊？有人会想到说跟宗教有没有关系，我想是没有，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个市井，很清楚让人看到是不是还有太阳在晒尸体的这种刑罚，我不知道哈。我的怒气要消灭，就是我要这些族长通通都死。哎呦，你说神太残忍了，这倒不是神的残忍，这也又一次是讲到神对领导人物的要求。你们在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怎么容许了这件事发生？当然这些事都只能概括的讲啊，绝对的公平我们必须依靠上帝。那你可以说那摩西不是最有责任吗？那我们再推算上帝最有责任了。我们不就概括的说，你们做族长的应该让你们的百姓已经受了那么多教训了，不要再发这个怒气了，使我可以不发怒气。好，第五节，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皮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这个命令传达下来，在执行的过程里面， 有多少的哭泣、悲哀、难过，哎，这些都是我们很不乐意见到的。可是为什么在犯罪的时候总没有想到后来可怕的后果呢？啊，这就是保罗说的不要自欺，但是我们常常在自欺。这个杀了呢，就把他们就是吊在那边。照理说，照神的规定来讲，这样啊，瘟疫就应该可以止住，或者神的怒气就可以止住。可是你看，我们人真是常常就是这样子，在罪恶和被处罚中，还是会继续犯罪。那恐怕最好的例子就是在监狱里面了。看一些监狱的一些文学啊、报道啊，监狱是受到极强大的惩罚。很残酷的刑罚的地方，可是当这个地方也很多罪恶，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在监狱里面常常你可以看到更多的黑暗和罪恶。哎，你已经因为犯罪被处罚了，你就应该减少一点犯罪，结果有更多的罪恶。我们人也常常这样，人真的好可怜。在罪恶的世界，我们无时无地不被罪恶所攻击，我们也无时无地不受到这个罪恶的打击，但是很少我们就马上能够悔改过来的哈。当这些人被吊死了，可能会众也在悔改的时候，或起码有一些会众在悔改的时候，第六节，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的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这个第一个就是整个米甸女人是引起以色列犯罪的祸源。那现在呢，大家都在为这个罪恶呢难过的时候，他又同样犯这个错，而且好像毫不知耻的在众人面前犯这个错啊，带着他然后到他弟兄那里去。这意思好像还不只是他要犯错，还要把他弟兄一起拉进去。这弟兄可以指他同一个家的人，恐怕也可以指其他的以色列人了。就是有人在公然的继续违反上帝的命令。在这种时候，我们可以说是一种非常时期，神常常就有非常强烈的一些处置了。这强烈的处置呢，神希望爱主的人能为他来做。第七节，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了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这很残酷。这个字眼的描述啊，解经家说是表示这个以色列和那个女人呢正在行房，然后他把他们一起都刺死，从腹中刺透的意思有这个意思，翻的不是很直接啊，我们中文。这是一个两个人在犯大罪的时候，毫不知耻，也不管神的怒气，也不管同胞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做好人，我们都希望不要发脾气，我们也都希望不要有惩治。可是圣经里面这个慈爱全能的神有严厉惩治的部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啊。我们想尽办法忘记这个事，想尽办法淡忘这些事，但是不能忘记的，因为神提醒我们。而我们也看到，当菲尼哈做了这件事的时候，瘟疫就停止了。下面讲到说，瘟疫当因为瘟疫死了24000人，我们不知道是迅速立刻的还是什么时候，但是我们看到他说这句话，瘟疫停止，我们不知道他怎么能把这个时间点抓这么好，一次死了瘟疫就没有了啊。但他重点是在罪恶被处罚了以后，神的震怒就平息了。好，下面我们就很需要神来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的意义了。第十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 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这个祭司做的工作跟牧师做的应该是一致的，就是叫神跟人和好的。神跟人和好的，那么这样的人就应该是圣诞老公公型的人，堆起笑脸，然后做 peacemaker 啊，使人和睦的有福，你们两个和好啊啊，摆一桌酒席叫人和好。可是我们也记得耶稣做过类似的事，包括洁净圣殿，包括很严厉的责备，更包括在启示录就给我们看到的预言，将来他来的时候要用他口中的利剑击杀他的仇敌。我们需要知道神的圣洁公义和他永不改变的法则哈，他是要我们希望我们活在慈爱恩典正直光明当中，他希望我们因为敬畏信靠他而如此。可是当我们放纵自己的私欲的时候，就接二连三的祸患，事实上以色列已经在接二连三的祸患中，在这个时候，在耶和华发怒有瘟疫的时候，还有人这样发怒还有人这样放肆，连摩西好像都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我不是要各位我们拿起枪来杀别人，但是我们希望以耶和华的心为心我们很需要像耶稣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会哀叹，像耶稣看到他门徒的时候会欢喜，让我们乐神所乐的，哀神所哀的，让我们看到这些不幸不好的事不是幸灾乐祸，也不是无动于衷，也不是唉声叹气求主给我们积极正面的这个行动哈。腓尼哈是祭司，我再说一次，祭司的工作跟先知好像相反的，祭司是叫人跟神和好的，先知是责备人的罪恶的。可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祭司他能做祭司有一个很严格的一面，因为他唯独他知道上帝极严厉不神圣不可侵犯的律法，他才知道那个杀的牛羊的血是多么必要，也就是人是多么的该死啊！我们如果说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厌恶听到这样的话，我们不喜欢听到神发怒，我们不喜欢听到神处罚罪恶，我们想做的办法就跟我们平常想要躲避死亡衰老一样，我们就是掩盖或者不面对这个现实，或者说大家都这个样子。各位罪恶怎么样都不能掩盖的，你用越多的东西来掩盖来扭转，说现在大家都这样没有关系，然后很放肆的说我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从圣灵给我们的光照，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罪恶是需要被对付，而我们不能对付我们需要求主耶稣来怜悯来恩待，而且我们需要知道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我的怒气消除了居然有人消除了神的怒气。各位，消除神的怒气不是用功德，不是用良善的行为当然也是，不是积功德，不是做别的，我是直接讲这里消除神的怒气居然是杀人了，而且一杀杀了两个人。杀人能消除神的怒气吗我想当我们今天当然不讲杀，让我们用福音的大能圣灵的大能来打破人心中坚固的人营垒，叫人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的，叫人彻底的降服在神面前。我们自己也是这样，这是神喜悦的，这也是对我们唯一正确的一条路哈。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里不仅是称赞了腓尼哈，也是提醒了所有以色列，甚至也提醒了摩西，有人能消我的气，因为他有我的心，以我的祭邪的心为心。祭邪翻的有些英文就翻嫉妒了我们不太敢翻嫉妒，觉得这个不太妥当那么其实祭邪的意思也是用拟人化的写法来表达神对我们绝对的要求和主权，因为他就是绝对独一的神，再没有第二个了，其他都不是。 也只有他真的爱我们，也只有他真的有能力。所以我们除了真实的接受他的爱，全盘的接受他的爱，信靠顺服他，就不应再有别的了。再有别的就是不忠贞了，就跟我们不能因为宽大觉得自己的配偶可以随便跟其他的异性示好，这不是宽大，这是没有爱。我这么爱以色列人，结果以色列人去走那个错误的道路，我心里非常的愤怒，我有这样非常伤痛，谁有这样的心呢？好，我们还是强调人的心。我们今天有没有神的心呢？我们在一起去看电影，一起去什么地方玩，一起去吃什么，或者一起去赌，一起去啊！我记得在以前是听到有一些长辈，后来呢是平辈也是，大家非常能同心合意的，就是很高兴的，我会打好多电话，半夜三更都会打，请人来一起做一件事，就是什么打麻将，同心都来了。这时候即使我们不大认识的人，甚至是有嫌隙的人，我们一起来做这个事，好像大家又都很同心，我们都很能同那个不当的心。耶和华的心，耶稣的心有人能同情吗？体会吗？我们也常常有这样的诗歌啊，这样的文字，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又谁了解我的心？我们一起出去做事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做别的事的时候，同样去一个目的地，同样去一个地方郊游，可能大家心不是一样的。当然我是说，我希望我们都能同心，譬如说我们去郊游，希望每个人都很愉快啊。假如我们去北海道玩，一心都想到说，我弟弟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不仅自己玩得不愉快，旁边的人也玩得不愉快。我们希望我们有主耶稣的心，我们跟弟兄姐妹也能够同心。当然这里的心就是让认识上帝对我们强烈的爱，那这是神最重要甚至唯一重要的。那因为他有我的心，所以呢，我就不在愤怒中把他们除灭。有这一个祭司的子孙，他愿意这样做这个事，而且知道他一定会这样教导的话，那我的怒气消灭了，而且我还要给他一个祝福。十二节，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各位，整个这件事是非常不平安的，整个这件事是在一种罪恶的，在一种淫乱的，在一种不正常的狂喜当中，就是拜偶像啊，行淫乱，而且是集体做这样的事，这不是平安。各位，你看到那种狂欢的场面里，那个其实有很潜伏着许许多多的罪恶，甚至暴露出来。然后这个后面有耶和华怒气瘟疫，有摩西的哭泣，还有以色列族长的死亡，然后最后还是有人继续在奔放中，所谓的奔放中犯罪，然后被刺死。整个的事情我们都很难用平安两个字来描述，刚好相反，充满了不安。但是因为这件事前面虽然一切都不好，但有一个人他在愤怒中表现出上帝的心，表达出上帝的心，所以神说我会给他平安。人走在神的旨意中，人就得到平安，而这个平安不只是平安，而且是平安的约。就讲平安的约，就是把这个平安是更延续的，更正式的继续给别人。这个约是继续下去的，这个约是一种保障，特殊的关系哈。当然我们今天的新约也是平安的约，和平的约。那我们也不需要去杀人，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耶稣为我们流血，我们得到的丰富。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做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这里腓尼哈实在有预表耶稣的部分哈，就是耶稣的死有那种 替人承担罪恶的刑罚那个成分哈。当非利哈没有替人承担，他是执行这件事情，但是所带来的结果和意义是一样的。这个我们看这些字眼都需要看得灵活一点哈。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